好，我们今天开始呢，看一下出埃及记里面的前面第一部分内容。我给它起个小名字叫仆人，主要介绍呢就是圣经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位作者摩西。这个人他上帝是如何呼召，如何来装备他的。那今天这一段其实对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很多的启发。那我们先看一下出埃及记的基本要点。我们上一次呢介绍过出埃及记的主要主题内容，就是要把一群属神的人呢从一个奴役子弟带出来，改变他们的身份，让他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自由于他奴仆的身份。然后呢要把他带进上帝的恩典当中，从旷野里过去，让他归入上帝的公义。那这是出埃及记里面要告诉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你光出来不行，你还要进去，那要把他带出来，把他领进去。这是出埃及记里面讲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一个要出，一个要进。那我们今天呢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作者，也就是圣经当中最有名的一位作者摩西。他是整个摩西五经的作者，也是我们整个圣经最基础的内容的作者。所以这个作者我们一定要了解他的生平。好，我们先回顾一下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在埃及，出埃及记吗？为什么他们会在埃及这个地方开始呢？那圣经当中给我们做了一段回忆，说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那这一段一读，你就会接到创世纪的最后一章，知道他们为什么下埃及去呢？因为以色列因为买粮食，约瑟被卖到那儿呢，他们就到了埃及地。那么圣经给我们回顾了他这十二个儿子，他的名字呢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伯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加德、雅舍，一共是，还后来被卖掉到已经提前到埃及的约瑟，一共是十二个，这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以色列的十二支派。那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他们下埃及的时候呢，这一家人大概有七十多口，那就这是一个大家族，十二个儿子嘛，七十来个人还差不多了啊。他约瑟和他的兄弟呢，这那一代的人慢慢的就死了，过去了。那以色列人呢，就在埃及这个地方呢，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那这几句话大概告诉了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呢，不是一天两天了。那我们后来知道多少年呢？430年。那圣经用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他在这430年里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从开始的12个儿子，70多个人，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已经达到了将近200万人。也就是他的出埃及记的男性已经有60多万，那加上妇幼儿童和其他的，总人口可能将近200多万。那他在埃及的发展时间呢，差不多430多年的时间。那这圣经的这几卷经文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在埃及，他们在埃及都干了些什么，现在呢发展起来了有这么大一个群体。那圣经给我们回顾的第二个内容，那他们在埃及待得不好好的吗？为啥要出来呢？那我们看看埃及人是如何看待在这个地方来的这一批人，他们生活这么长时间了。说有不认识耶稣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就说，看哪，这以色列民呢比我们还要多，而且比我们强盛。他说来吧，那我们就不如呢施一点计法，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如果遇上什么征战的事呢，他们就和仇敌联合起来来攻打我们，然后离开这地。那这就是当时的埃及人对这一批有以色列人住在这儿的一个大概印象。因为起初进来呢很好，约瑟和这个埃及的君王子间有很好的关系，也帮助埃及地治理，帮助他们有很好的发展。那么发现400年以后呢，情况不一样了，认识约瑟和他老祖宗的这些君王都已经死了，那他的人数在增加，势力在变强，所以当地的埃及人呢就产生了恐惧心理。那这里面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概念，所谓的希伯来人就是指的这一帮人。什么概念呢？就是埃及人对从河那边过来的这些以色列人的一种称呼，说这一帮人呢从河那边渡过来的，他们住在我们的隔山这个地方，他们呢又不敬拜我们的神，只敬拜他们的神，所以给他们起一个外号叫希伯来人。所以我们提到希伯来人这个概念就是从这儿来的， 就是埃及人对这些住在他们地里面的这些以色列人的一种绰号，就这个人是河里面渡过来的，那这是埃及人对他们的第一反应。那该怎么办呢？已经在我们这儿住了400多年，可以说大家都彼此相识，彼此生活的还可以，那现在出现这种担忧该怎么办呢？你会发现埃及人呢采取了几个措施。他们做的第一个措施是，埃及人就派督工去辖制这些以色列人，加重他们，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与南塞。那这些基货城究竟是什么呢？这些考古学家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总而言之，他们在埃及那地方呢，被埃及人奴役他们，管辖他们，不让他们去干苦力活，来建造这个基货的城市。此事越发苦待他们呢，就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呢反处反，那埃及人就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给他们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的，还是做砖的，还是田间做工的，让他们整天劳苦劳作，让他们疲乏。那这样做的目的是干啥呢？他的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每天干活干到累到一个程度，生儿育女都不做了，都没时间生儿育女了，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但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无知的做法。事实上历史证明是什么？劳动锻炼的人呢，生儿育女更加强壮。那我们中国历史也是这样的，你会发现越是贫苦苦力劳动多的地方呢，生育能力越强。也就是说你让苦力来限制人口呢，不是一个最佳措施。那埃及人后来发现也是这个问题，他们说给他们增加苦力呢，发现他们生孩子更多。那怎么办呢？既然苦力控制不了计划生育，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想到说，既然我们控制不了他们怀孕生孩子，那我们就控制他们生孩子。于是呢，希伯来人呢有一些接生婆，一个呢叫斯佛拉，一个呢名叫普阿。那埃及王呢就把这个接生婆带来说，如果希伯来人的妇女要生产的话，你们在临盆的时候，如果是男孩就把他杀了，如果是女孩呢就把他留下来。那这是埃及人做的第二个措施，说既然控制不了他们怀孕，那我们就控制他们出生。而且出生的时候呢，他只要把男孩杀了，那个民族慢慢就消失了，女孩呢以后嫁人了无所谓了。所以他们做的很简单，就是把出生的男孩在临盆的时候就把他杀掉。但是呢，收生的婆呢非常敬畏上帝，他是以色列人，犹太人。那为什么说这些接生婆都是犹太人呢？那我们要知道一下犹太文化。犹太文化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它不愿意和外邦人透露它的私密，包括它的信仰，包括它的私生活。那我是从事这方面服务的，我就知道犹太人一般不希望去看一个非犹太人的大夫，或者说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也是不希望男大夫去看一个女犹太女的。那这是他们的一种传统。那这地方也是，他也不希望埃及人来为他们接生，所以他有自己的接生婆。于是呢，埃及王就给这个接生婆下了这个命令。但是这些接生婆她是敬畏上帝的，不照着埃及王的吩咐存留男孩的性命。那埃及王就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接生婆对埃及这个法老就说了，因为希伯来人的妇女呢和埃及的妇女呢大相不同，希伯来人妇女身体强壮，他说在我们接生婆到来的时候呢，人家已经生了，那我这就再杀一个孩子就显得不合理了吧。那神后代这些这个收生的婆以色列人呢就多起来了，也极其强盛。收生婆呢因为敬畏神，神也使他们成家立业。所以你能看到他们的第二计也失败了，就是把孩子杀在这个出生的时候也失败了。那怎么办呢？他就开始了第三计。那既然控制不了他们怀孕，也控制不了他们的生产，那怎么办呢？法老就吩咐当时的民众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呢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这是他们出的第三个怂招，既然控制不了怀孕，控制不了生产，那生下来的男孩你把他扔到河里，把他淹死得了。那为啥要扔到河里呢？其实要弄死一个孩子有很多手段啊。那据原文里面的考证呢，因为埃及有一条河叫尼罗河， 这条尼罗河呢，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的黄河长江一样，我们称为母亲河。什么意思呢？就这条河滋养了整个埃及地区的这个农业和生产发展，所以尼罗河对埃及人非常重要。那尼罗河呢，也就成为埃及人偶像崇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才有主管尼罗河的神，各种各样的神，他们就说，既然人杀不了他，那就让我们的神来杀他，把他扔到河里去，让人手杀不了的，让河神去杀这些孩子。那这就是他们的做法。那如果我们在这儿停一下，圣经当中呢记载了两个故事，说当时的君王呢要杀死出生的男孩。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公元前1500年的时候，摩西出生的时候，当时的埃及法老下令，把所有当时犹太人出生的男孩呢都丢在河里杀掉。那这时候呢就是摩西出生的时候。摩西是谁啊？我们后来看到上帝最忠心的仆人的带领者，最忠心的犹太宗教领袖，他要摸杀这位领袖。那么第二个圣经当中记载要屠杀孩子的，就是我们新约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呢，希律王下令把当时所有两岁的孩子全部杀掉，男孩要杀掉。那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玛利亚要抱着那个耶稣呢跑到埃及去避难。那这个时候要杀的目的是谁呢？是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所以你能看到圣经当中这两次记载都是不是巧合，全是这个事件当中魔鬼要做的重大事件。他不允许神的忠心仆人出生，他也不允许世界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出生。但是魔鬼的作为始终是魔鬼的作为，上帝始终是高于他的作为。你会发现神的仆人会照样顺从，耶稣基督的救赎会照样服侍。那这时我们看到说当时的埃及发生了什么。那就在这种背景下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出生了。那我们看看摩西的出生背景啊，说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藏了三个月，后来呢不能再藏了，就取了一个蒲草香，抹上石青和石油，叫孩子放在里边，把这个箱子呢就隔在河边的芦苇丛中，那孩子的姐姐呢在旁边远远的看着，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那法老的女儿呢就在河边去洗澡，他就看见河边呢有这么一个箱子，箱子里面呢有这么一个孩子，他就吩咐他的这个婢女说，你去把这个箱子给我打开拿过来我也看。结果一看呢，孩子哭了。那这位法老的女儿呢就心生怜悯，说了一句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那你看摩西出生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是吧？所有的男孩都要被杀掉的时代。那么他的母亲也是一样的，在出生的时候呢无法把他藏起来，那怎么办呢？就把他扔到河里去。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几个很重要的内容。第一个，摩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利未家族出生的人，也就是说我按照圣经原来的这个摩西后来的律法里面看的话，利未家族的人是可以敬拜上帝的祭司所出的家族，祭司的这个姿态出来。所以你可以发现摩西是成为什么？第一个祭司，第一个宗教领袖，第一个先知，第一个带领以色列的君王，也是军队、政治、宗教三个的这个首领。所以这个人的出身非常崇正，是利未家的一位人，娶了利未家的女子所生的一个利未人。那这里面看到的第二个概念就是这个蒲草香。这个蒲草香其实我们中文你去读的时候啊，不会有太大的思考，但是这个词的原文呢读的时候呢就会给我们带来重大的冲击。因为蒲草香这个字在圣经当中只出现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呢就是创世纪里面的挪亚方舟的那个方舟，那第二个地方就是摩西所放的这个蒲草香。这两个字在圣经当中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这个箱子就和以前 这个挪亚的时候那个方舟是同一个含义。那我们都读过挪亚方舟的故事，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吗？上帝要用一个方舟把挪亚一家拯救出来，从这个世界当中拯救出来。那那一次洪水把世界上其他的人都杀掉了，只有挪亚一家在方舟里面的这些人和动物都活下来了。你会发现摩西也是，当埃及君王要杀掉所有的男孩的时候呢，这个箱子却成为摩西的拯救，成为整个摩西活下来的唯一的一个条件。那我如果再往新约看的话，我们新约当中是不是也有一艘方舟呢？我们今天的人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因为我们自己生活的好吗？其实不是，我们都死在罪恶当中。那怎么出来呢？耶稣基督是拯救我们的另一个方舟，那个方舟呢是拯救全人类，把所有的人类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所以这个词的原文给我们很多的含义，但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蒲草箱，一般你不会和挪亚方舟联系在一起，所以有时候要稍微读一下那个远古的神学著作，关于原文方面的一些考究，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信息，很有意思啊。那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摩西，一个地地道道的利未家族的孩子，因为这个蒲草箱而活下来了，而且不仅仅活下来了，还进入了当时最高的政治领袖的家庭里面去，进入皇宫里面去啊。那这个孩子的姐姐呢，就看到法老的女儿把这个蒲草箱捡起来了，把这个孩子呢也带出来了。这个姐姐非常聪明，姐姐就给这个埃及的女儿就说了，那她先等等吧，这么小个小孩那怎么养呢？我去给你找一个希伯来人的妈妈来帮你带这个孩子，可以不可以？这姐姐很聪明，是吧？那姐姐去找谁了？那个女儿就说，这个埃及法老女儿就说了，可以啊，这好主意啊。你发现这个姐姐去找谁了？找孩子的亲生母亲找过来。所以孩子的亲生母亲在这儿变成了孩子的奶妈，把孩子带到埃及的皇宫里去长大。那法老的女儿就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让他为我奶着，而且我还要给他贡献。那妇人就跑去把这孩子抱去，把他奶大。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他就做了他的儿子，给他起名叫摩西，意思是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那这一段故事看完之后，你是不是觉得挺感动的啊？很巧合是吧，既把摩西的命保住了，同时还把钱赚回来。你本来养孩子要花钱的，现在发现既养着自己的孩子还挣着工资，多好的事儿！而且把他从一个被杀的这个犹太人的家族，以色列人的这个家里面，把他变成一个皇宫里面的皇子，结识了当时最好的饮食条件、生活条件，也接受了当时最好的社会教育。那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美国啊、加拿大之类的，那时候埃及就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地区，那里边的教育是全世界最高的教育，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这个城市。所以摩西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长大的，他在皇宫里待了40年，这40年当中他接受了整个埃及的最优良的教育，接受了当时皇宫里面最优秀的管理，那这对他后来的施工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上帝的所节选的仆人，如果他什么都不懂，他能带领他的仆人吗？带领不了。所以你会发现上帝让摩西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法治系统、最好的政治系统，让他有这样的知识。那这是一个点。那这40年的第二个点，我们要看到这是摩西一生当中最重要的那个转折点在哪里，就是从水里拉出来，由一个将死的孩子变成一个活了的孩子。那这是意味着什么？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他是一个重生、重新获得生命的一个孩子。怎么获得这个生命？从水里拉出来。什么叫从水里拉出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定要做一件什么事儿？受洗。受洗是什么意思？在基督里重生得救。所以摩西的第一个重要的特征 就是在这个水里面被拉出来以后，由一个将死的变成一个埃及君王里面的王子。所以你能看到什么？他是一个重生的小孩。那这个小孩，这个重生的概念呢，是这个实际上身体的重生了啊，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督是灵魂的重生，这是有一点区别。但你会看到上帝在这里面要表达这个含义是非常清楚的，他是一个被人从水里拉出来的，将死的变成一个埃及王子这样一个身份的重生的孩子。那这是摩西的第一个40年。那之后呢，摩西就长大了，40年长得应该说像我们今天40岁的人的话是比较强壮的。他就出去看见他的弟兄，看他们比较劳苦，担着重担。那又见一个埃及人呢，打希伯来人都是一个弟兄。他一看说埃及人欺负我们希伯来人，他就看不惯，他左看右看发现没有人，就把这个埃及人给打死，然后藏在这个沙土里面。因为埃及到处沙漠，把一个人埋在沙子里藏起来了。但摩西觉得说，我是一个希伯来人，这埃及人欺负我，把他打死他好像没事。结果他第二天又出去，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在争斗，就对欺负那个人就说了，他说你为什么要打你的同族呢？那人说，他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你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摩西一听坏了，我这个事被泄露，就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的。那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呢躲避法老，逃往米甸的地区去了。那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摩西为什么要离开皇宫。皇宫里面40年的生活挺好，另外有吃有喝有住，而且接受着最好的教育。那他为什么要离开皇宫呢？因为这个人很有特质，他的心里面自始至终认为他是一个希伯来人，所以他对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很看不惯，他杀人了。那杀人以后，我们要想想，埃及在当时世界上那么发达的国家，而且是有完整的一套政治这个法律体系的，他不像我们今天说的随便在埃及杀个人不行的，杀人是个偿命的。那当摩西杀人以后，法老知道怎么办呢？要杀摩西，那摩西就必须逃跑。这就是他离开埃及的主要原因，因为他是一个杀人犯，要被埃及的法老所追杀。那他就逃了，逃到哪去呢？逃到一个地方叫米甸。那我们下一章来看看米甸这个地方。那说逃到米甸去，这就开启了摩西的第二个人生阶段，第二个40年。说一天他坐在井旁，米甸的祭司有7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羊群。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自己的羊群。他们来到父亲刘耳那里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穷羊，对女儿说。那么他的父亲就对女儿说，那个人在哪呢？你们为什么撇下他？你们也不请他来吃个饭呢？摩西呢就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就把他的女儿希伯拉嫁给了摩西为妻。那希伯拉为摩西呢就生了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葛硕，意思呢就是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那这段经文描写的非常简短，就是摩西如何到达米甸，如何在那儿生儿育女，如何在那儿生存下来。那米甸在哪呢？我们大家看一下地图啊，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红海，有一个像羊角一样，左右两个角。那西边这个角呢是靠近埃及的，那东边这个角呢就是把西奈半岛和这个阿拉伯沙漠分开了。那这个西南角、东南角这个地方就是米甸所在的地方。那我知道这个位置啊，摩西从埃及逃到米甸这个地方干嘛呢？放羊。米甸这个地方的名字呢就是增进子民的意思，其实很好理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是沙漠，所以你要在那儿生存的话非常困难，那要么是放牛放羊，你在那儿能种植什么？种不了什么东西。 所以呢，人们就发生争竞，说你在那生活是很困难，你必须要非常努力的才能够生存下来。这是米甸这个地方。那米甸这个地方呢，我们要了解一下米甸人到底是谁。好多人说米甸人是外邦人，其实我们要小心，米甸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不是撒来的后裔。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撒来之后呢，又娶了一个太太叫基普拉，那基普拉的儿子其中的一个就叫米甸，那么这个儿子呢，后来就迁居在米甸这个地方住下来。那么他的追溯他的血统的话，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这是第一个，我们对这个地方有点了解。那第二个，我们要知道这个地方呢，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当那个约瑟被卖的时候，有一帮做生意的人把这个约瑟给买了，然后又卖给一个埃及人。你知道第一次买这个约瑟的人是谁呢？就是米甸这个地方的商人。我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读到这一段，就是米甸的商人把那个约瑟给买了，然后又转卖给埃及人，导致约瑟被卖到埃及。那我读创世纪的应该是第六章或者二十几章了，二十七八章的时候，卖约瑟的时候那一章，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故事。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地方呢，也是摩西成家立业的地方，他的太太就发生在这儿，他的孩子就出生在这儿。那还有一个，我们在这个读这个列王记的时候，应该是你会发现呢，有一个先知叫巴兰，巴兰先知不是老这个外邦人请他咒诅以色列吗？就是那个巴兰，那个巴兰先知呢，后来给以色列人给那个米甸人出来馊主意，他说你如果要攻击这个以色列人的话，你就不如把你们的女儿都嫁给他们，这样他们的就失去攻击力了。你知道那个谁家的女儿嫁给以色列人，就是米甸的女子嫁给了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导致以色列人进入外邦宗教信仰的入侵。那这个主意馊主意就是巴兰出的。所以你会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地方呢，其实有好多故事发生，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今天的重点是摩西的第二个四十年就是在这儿生活的。那他在这儿干嘛呢？想一想，就像我们今天的一个北大清华的教授，最高学府教育出来的人，被下放到牛棚里面，啥事没有，喂牛喂羊，什么感觉？你感到无聊，感到我没有用武之地，是这种感觉吗？我们中国人下乡的时候是有这种感觉。摩西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文化教育，现在被逃亡到一个地方，什么都干不了，放羊。那他的那么上帝究竟让他干嘛？他要改变他整个人生里面的最重要的这个品德性命，要在这个地方建起来。他要塑造一个神仆人的品德。你就在这儿没事，没事干啥呢？你才是上帝有充分的时间，有充分的事情去沟通，去沉淀你品行道德的这个素质。所以第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摩西在这儿放羊，放羊干什么呢？他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走来走去的，所以他对这个区域的地形地貌非常熟悉。那我知道他后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要走的路呢，就在西奈半岛，就是这个西奈的旷野，所以没有人比摩西对这一块地方更熟悉。这就是上帝对一个仆人的预备，他说我将来要用你带一批人从这儿路过，所以我提前派你到那儿去学习那地方的地形风土人情，那个地方该怎么样，什么水可以喝，什么路可以走，什么时候该起风，什么时候该这个住帐篷了。所以上帝对他的预备其实是很早以前就做得好好的，这就是摩西的第二个四十年。这个四十年其实对摩西的一生来说至关重要，也是最难熬的四十年。对于就像我们当时的清华北大的教授下放到牛棚里面一样，最难熬的四十年。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呢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抵达于上帝，那神就听见这个哀声呢，就纪念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受的苦情。 圣经记载的东西非常简洁，一眨眼40年过去了，说埃及王死了。那这时候呢，上帝看到他在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间也快到了，于是呢就开始纪念他与他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定。那这个约定的内容是什么？大概就这么两条。第一个呢，我要做你们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第二个呢，我要把一块应许地赐给你，这块地我将来要带你们进去。那现在这些人在哪呢？现在这些人在埃及啊，根本没在应许地里面。所以耶和华开始纪念，说我要把你们从这个地方带出来，带到应许地里面去。这是我们理解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如果一个约定是在400年以前所签署的，今天拿出来还有效，这告诉我们什么？在我们整个我们的历史当中，如果我们今天谁手上有一张400年前的存单，请问你今天找这个银行，银行还认吗？你会发现大多数银行都不认了，对吧？别说400年了，40年以前都不认了。为啥呢？大家都不守约。但是我们的上帝不是，他400年以后照样守约。他说我跟你签过这个约定，这个约定仍然有效，我今天要履行这个约定。这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位守约的上帝，施慈爱的上帝，他是持守终生的上帝。他不像我们世界这些合同，过几十年就但你不提他没事，人家都不认你的账。你会发现上帝是一位守约的上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中间的经文很多，我们今天跳过中间的经文，直接到12章来看一下摩西的第三个40年。说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我舒格去，除了妇女孩子步行的男人呢，约有60万，又有许多的杂人，又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起上去。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无酵饼，然后呢要这生面呢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走的时候呢非常匆忙，又不能单野，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那以色列人呢就住在埃及一共430年，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就从埃及出发了。这一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这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日子。那这段经文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摩西的第三个40年开始了。那我们今天出埃及记的后半部分主要讲这30年，我们不会一堂课把这30年讲完。这30年就是上帝用摩西的30年，那个40年，第三个40年。那你会看到这个40年里面他干嘛呢？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进入旷野，然后在旷野里面转了40年，最后把他们带到约旦河的东岸。那这就是一个神的仆人一生的三个40年。我们今天引用这位12章的这一段告诉我们他的第三个40年开始了。那我们回过头来再去看其他的。好，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其实很短，但是今天的信息非常重要。如何才能够算是一个上帝的仆人？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内容。我们今天有小组长，有主任教老师，有教牧，有教会领袖，怎么样才算是一个上帝的仆人？这是我们今天要非常静下心来好好思考的问题。第一个重要的要素，你必须是一个重生的，从水里被拉出来的人，你才可以作为上帝的仆人。如果没有这一条，我们和上帝无缘。那摩西呢，就是一个从水里被拉出来的重生的小孩，在他不懂事的时候，神就这样的接近了他，但他做一个孩子的时候，神就这样接近了他。所以我们今天所有，不管你在哪一个岗位上侍奉，我们在基督里面必须有一个条件，在基督里重生得救的，在水里出来的那个，跟基督一同复活的那个，才是我们的仆人的前提条件。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前提条件，我们和上帝仆人无缘。无论你做好多好的事，捐多少的钱，都与上帝无缘。这是我们今天要强调上帝仆人的第一个重要特征，必须是重生得救的，在基督里拥有基督复活生命，这样一个人才可以称为上帝的仆人。 所以上帝的仆人不是一份工作，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份工作，你就错了，你做不了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仆人是神重生得救的，从水里拉出来的那一位。第二个，上帝仆人的重要特征，就是神要装备他，神要装备他，他的知识，他的知识储备，他的能力储备，以及他的口才和他的智慧。上帝装备摩西40年，是当时历史当中最优秀的这个社会教育、文化教育、知识教育、能力教育。在这40年中，他学了当时埃及最好的一切的知识和文化。所以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侍奉的人，说我凭着圣灵感动侍奉，我自己不去学习，这绝对是错误的。上帝不会使用一个懒惰的人来做他的仆人，你必须要有充分的装备，知识上、能力上、各种上的装备。如果没有装备的人，不可以称我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仆人一定有上帝的装备。那第二个40年告诉我们，除了有知识能力上的装备，神仆人的最重要的品质其实不在于知识，不在于能力，而在于他的品德。一个人你能在上帝的面前安静下来，牧养牛，牧养羊群，你能做到这一点，那才是你最优秀的品德。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我们只能和人打交道，没人的时候你就烦躁不安，你无法和上帝真正亲近，真正在一起有提高素养，那这样不能成为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就是在上帝的面前可以接纳上帝所来的各种疾风暴雨，也可以忍耐上帝所赐给你的各种寂寞。你能在神的面前做到这一点。如果摩西没有这个品格，摩西可以应付得了以色列人吗？以色列人天天抱怨，对吧？天又是唱歌，一会儿歌颂摩西啊，你救了我们，一会儿反过头来说又没水又没吃的，你让我们死在埃及好了。你就会发现你要承受得住由此所带来的对你的称赞和对你的批评。这是第二个神仆人必须具备的特征。那第三个就是摩西的第三个40年，神要用他装备好的知识和装备好的品德去带领他的选民。那摩西这个是他一生当中可能摩西最不开心的事，就是这40年。这40年他经历了他过去所有人生所装备的东西，他应用了他装备的知识，带领他的人从旷野里面走过去，他应用了他装备好的品德，能够对付这些桀骜不驯的犹太人，让我们在旷野当中可以走出去。否则的话摩西早都气死了，对吧？你会读这个出埃及的后半部分，你会发现没有这些的话，摩西早就被气死了。那这是作为一个神的仆人，神必须预备他，会装备他。那我们讲到这儿呢，我讲一点我自己的一点见证。我曾经写过一个文章关于这方面的事。那我是99年信主的，可以说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是99年开始，那上帝对我侍奉的第一个教会就是在德州的一个小教会，只有40-50个人，那是我们一个大学里面的大学生为主的一个教会。这些教会里面没有主任牧师，只有我们弟兄姐妹和一个传道人，所以我们要负责敬拜，我们要负责查经，我们要负责讲道，我们要负责弟兄姐妹们的饮食。我们每个礼拜五我们会做饭，请弟兄姐妹们一起吃饭，然后查经。每个礼拜天敬拜结束，我们要请弟兄姐妹们吃饭，一周做2次饭。那4年多的侍奉装备了一批当时在那间教会里成长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小群，我们这些弟兄姐妹遇到什么问题我们会彼此交流，我们有时候回到我们母会去探访，真是亲如一家人。那这就是我们当时重生德州的那一批人。这一批人现在大多数离开了我们当时的德州那个教会，因为我们当时都是在学校里面，大家毕业就都走了，现在都在北美的各个教会的工厂上，都是非常得力的教会同工。那我想谈一下神对我们的装备。2002年我到了加拿大， 我侍奉的第一节教会在郭尔夫，是一个宣道会。当时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感触啊，就看到一个现象和一种感触。我们从一间我们自己侍奉的教会出来，到了宣道会以后呢，就感觉这个宣道会啊，这个慢，这个动作太慢，做什么事都规规矩矩，什么事开会都决定不了，上的课都没人听。我们当时就觉得，哎呦，很是不适应啊，怎么教会会是这个样子呢？就感到很悲哀。但是后来上帝告诉我们说，神的教会啊，可以是我们原来那个样子，也可以是我们今天这个样子。那让我们干嘛呢？那上帝给我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当时的主日学，牧师在上面辛辛苦苦的讲，底下的人呢，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为啥呢？就是因为讲的东西呢，要么神学词汇，要么神学概念。弟兄姐妹想知道的呢，就是圣经这个生活和我今天的生活到底有多相干，会发现中间有很大的隔阂。所以呢，上帝就给了我一个装备，他赐给我一份工作，在多伦多的市中心儿童医院，我当时在儿童医院上班。但是呢，让我住在 Golf 相差150公里，那我每天的交通工具呢，就是坐那个灰狗，那时候坐灰狗上下班，单程2个小时，一天去2个小时，回来2个小时，工作了5年。这5年，我每天早上上车的第一件事，读1个小时圣经。每天下班以后上车，先睡半个小时，睡醒以后呢，再读1个小时圣经。5年，就在那个灰狗上面穿梭于多伦多与 Grove， 给我了很多的时间去读经、去思考。这是我的第一个装备。这就是我们今天这门主日学课，就是我在城北开这个主日学课圣经系列课最开始的起源，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让我看到说，我们需要重新认知我们的课程，重新来设计一个课程，既要把圣经讲清楚，又要让弟兄姐妹们能够听得懂，能知道说原来圣经这么有趣，原来圣经不是这么枯燥，让我们能够看得说啊，这就是我的生活，这就是当时的世界。所以这是第一个装备。那我想着这差不多了吧，到2008-2007年，我就搬到了这个多伦多，我就进入了城北华基。进入城北华基呢，由一个原来40多人的教会，到国尔夫斯的时候是100多人的教会，到城北华基一去，哗家伙，700-800人，上千人的教会，这个感觉又是大不相同。但是我们同时面临同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主日学老师的教导和我们学生之间的领受呢，仍然存在这样一个很大的差距。那我想着我就开始侍奉呗，结果没想到08年我去了波士顿，但是我的家在多伦多，这相距1000公里的路程，我工作了5年，每3个礼拜开车跑一趟，回来一趟，来回2000公里的开车的路程，这又是5年。这5年，我用这个收音机的办法，听了所有几乎当时可以找到的神学家的巨著和神学院的教程。虽然我没读过神学院，我没有真正进过神学院，但是这5年，我大概把空中神学院的一整套的教材全部在这个开车的过程中听完。你想，你从多伦多出发到波士顿1000公里，要开差不多9到10个小时，你不能睡觉啊！你开车可以睡觉吗？那去干什么？听各种神学著作。神给了我第二个5年的装备。那这5年结束以后，2013年我回到城北华基以后，我们就正式的开了这个刘老师讲圣经这个系列。我们从创世纪讲到了启示录，一直讲了7年。所以这7年呢，我希望给弟兄姐妹们能够有一点点帮助。但是神装备我这7年呢，却用了2个5年。那我深深的领会到了，神在使用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如何去装备他，如何去使用他。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大家简单的介绍到这儿。以后你要想了解详细的情况，我们再聊，好吧？那下面的时间呢，我就留给大家，你们有什么见证，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讨论，好吧？